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《柳暗花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修女故事，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境况下走入大法的，就让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是怎样走入大法的，还有在修炼的路上遇到的困境又是怎样走过来的。俗语话，刚身而改，本性难移，这个讲法是不是真的这样？下面故事的主人翁，他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，他做人就是要食好、喝好，赚钱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经过一场大病，一个梦境却让他逐渐地扭转思维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。就让我哋聆听佢自述嘅故事。我屋企系搞个体经营嘅，我日日只想点样去赚钱，点样食得好、喝得好。我赚到一啲钱系有少少嘅成就。一直以嚟家里乜嘢事都好顺利，所以我乜嘢都唔信，只信自己。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，脾气还特别的暴躁。然而世事真是难料，在2018年的年底，我的身体出现状况，时不时感觉到不舒服，而且一日比一日严重。我感觉胃里面全部都是气，胀得就好像打气的皮球。那种胀痛真是让我难以承受，而且状态越来越夸张，从胃到小腹，整个腹部胀得满满的，根本不能够吃饭，只能饮一些米粥去充饥。后来去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消化系统全部都有炎症。自此之后，我就开始了四处去寻医和治病，日子过得真是好苦。西医看了，中医也看了，省城里最好的医院都去看过，食药打针无数，用尽了一切的办法都无济于事。我的体重从180多斤丢到150多斤，医生测过我的脉搏，他说你体质太弱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感觉活着真是没意思。我的妻子经常安慰我这么说，如果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又称法轮功，身体就会好。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，还经常跟他辩论。就这样，我每日度日如年，心情非常的压抑，同时又要忙住打理生意。在2019年年底，我的病情更严重，身体腹部下方的部位经常疼痛，后来检查出是阑尾炎。我经常痛得好厉害，已经无法做生意了。妻子又同我提起修炼法轮大法的事。当时我同佢开玩笑咁话，要我修炼得俾我托个梦我就信啦。妻子当时冇出声。冇想到喺第三日嘅晚上，我真嘅系做咗一个梦。喺梦境里，有一日早上，我出外去路边摊位食早餐，当时天仲系黑嘅，东边嘅天空刚有一啲啲嘅发白。我喺靠路边嘅座位刚刚坐落嚟，就听见旁边 台嘅人喊话睇睇嗰啲系乜嘢嚟嘅。于是每个人都起身去棚子外探个清楚，睇下有乜嘢事发生。我亦好好奇咁走出棚，睇到东方嘅天空有一小块粉红色嘅亮点，少少一点，然后逐渐咁越嚟越大，到咗我眼前，佢一下子就散开咗，变成咗方方整整嘅四个粉红大字，就系、是、法轮大法呢四个字，仲闪灼着光芒，真系太光太耀眼啦！喺呢个时候，我忽然想起妻子经常同我讲嘅话，佢话你唔相信法轮大法，佢都系真嘅。如果有一日真系世界走到末劫，人类嘅大淘汰就开始，你就唔好忘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呢九个字，呢九字能保命嘅真言。谂到呢度，我马上双手合十，反复咁念呢九字真言，咁样就念醒咗。醒咗之后，我就瞓唔着啦。人都话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我连想都未想过，点样就做，系点样会做到呢个梦呢？是怎样会做到这个梦呢？而且还是这么清楚和真切。在隔天，我和妻子就讲了这个梦。妻子就说，这个是点化你，要你修炼啊。当时我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就说发梦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梦到，这个算啦。要想我信，就再托个梦啦。每年嘅年底都系我生意最忙嘅时候，喺嗰个时候，我只能先以嚟天天去诊所打针同食药，硬挺着去做生意。有一日烂尾部分又开始剧烈疼痛，感觉真系生不如死。我去咗诊所。医生同我话，你应该去做手术，咁样一直痛落去系会有生命危险嘅。翻屋企之后，我瞓喺床上，痛得喐都喐唔到。妻子对我话，都半夜十一点几啦，点会有医生同你去做手术啦？我就话，系啊，咁点样搞呢？当时实在无比的闹心，妻子停顿了几秒钟，就跟我说，我拿给你我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你听吧。我痛得根本没什么心思去想什么，就顺着妻子的话回答，拿来吧。妻子跟我戴上耳机，我听着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咗十几分钟就不知不觉咁瞓着咗。大约系半个钟头后，我就醒咗。醒后我发呆咗一阵，就想起，对呀，刚才都痛得不得了，可我点样仲会可以瞓着咗？我立即用手去摸疼痛嘅部位。第一感觉就是胃里的胀气一啲都冇咗，肚亦缩咗落去，烂尾炎部分一啲都唔痛啦。心想呢、这个点会可能嘅呢？諗嚟諗去都諗唔清。我从来冇咁样舒服过，就好似换咗一副新嘅内脏。我心想呢一年来嘅病去边度都冇治好，点解就咁样瞬间病痛全部消失？难道呢个法轮大法真系咁神奇？我一啲都唔攰，感到特别嘅有精神。过咗好耐，我先至去瞓觉。喺第二日嘅早上起身，我觉得好肚饿，就食咗一碗干饭。 我已经一年几冇食过干饭啦。我心想，难道妻子讲嘅都系真嘅？但自己转念又一想，或许系我就应该喺呢个时候好了啦。我仲系将发生嘅事半信半疑。当时就有个念头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我肚个毛病要系好咗，我就真系信啦。因为我二十几岁就开始饮酒，食刺激性嘅食物，所以肚一直系唔好。咁多年嚟，每日都要大便三四次，仲有严重嘅结肠炎。我冇同妻子讲过我当时嘅感受，决定再等几日再睇睇。就咁样，我等咗一个星期，不但肚嘅毛病冇犯，所有嘅病症都冇发作，身体越嚟越有劲，而且体重系明显增加。呢件事如果唔系发生喺我身上，讲乜嘢我都唔会相信。就喺嗰个时候，我如梦初醒，就同妻子讲：呢一次我信啦，我真系信啦。就咁样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唔再自私自利，要求自己做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嘅人，为他人着想。而原本被医生判定虚弱到不堪嘅身体，而家就好似二十几岁嘅年青人。我曾经系一个乜嘢都唔信，只信钱嘅人，但系身体嘅病痛使我接受咗妻子嘅提议，从此我嘅命运有咗意想不到嘅改变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分享有关嘅修炼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修炼法轮功让我绝处逢生，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让善良的你了解到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身心升华，返本归真。法轮功已经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对社会和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只要你静下心来了解真相，一切亦会深深受益的。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他独自参加旅行团去香港玩。短短的几日，他和导游从最初淡漠的关系到后来的交心，他们两个人一场深夜的对话，更解开了长久以来的误解。这个不仅是一场旅程，更是一个以善念化解偏见的真实故事。在2004年的前后，我带着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，只身一人就随旅行团来到香港。第一站是太平山，在这里可以了览整个的香港。抵达太平山的时候已经是入夜，当旅行车靠近的时候，我远远看到一些真相展板。落了车之后，我静静地走过去，简短地和展板旁的法轮功学员听了几句，又拿了报纸就离开了。车开动后， 导游就同我哋讲，大家都睇到啦，系法轮功，佢哋系收钱嘅，每日收几多几多嘅钱。有人就问系咪真噶？导游非常肯定咁讲系真嘅。由于当时气氛好敏感，大家都唔敢随便讲嘢。车行咗一段路之后，导游攞起咪就话：我哋而家去食饭，食完饭就入住宾馆。接落嚟我哋会分配房间。最后导游对我讲：弟姐，我哋两个一间房。我笑住咁话：冇问题。喺当晚清洗完毕后，我就坐喺床上睇报纸。佢举起一支烟就问我：你介唔介意啊？我话唔介意。佢一边点烟一边讲话：啱啱喺景点，我见到你同法轮功啲人讲嘢。我答：系啊。佢抽住烟，想讲又唔想讲咁。就话：大姐，我出去一趟，可能好夜先至返嚟。我答：冇问题，你要注意安全啦。接落嚟嘅日子，早上嘅活动完咗之后，我哋两个会再去附近转转。返嚟嘅路上，我哋一边食就一边谈天。佢需要我陪伴嘅时候，我亦一口答应。就咁样，我哋朝夕相处，佢由一开始嘅淡漠，逐渐感受到我嘅善意同理解，佢渐渐放下防线。短短嘅几日，我哋两个已经无话不谈啦。导游同我讲咗好多女孩子出门在外嘅唔容易同好多嘅烦恼。我从来唔主动问啲乜嘢，但系认真咁听嘅同时，会适当咁俾佢一啲嘅意见，佢亦表示认同。喺即将离开香港嘅最后一晚，我同佢足膝长谈，仲分享咗自己嘅故事。我话俾佢知，我从小一直承受着人难以想象嘅痛苦。身体的上下里外几乎没有一度是好的，中西医和各种偏方全都是无济于事。在生孩子后又增添了大出血和乳腺炎，真是让我痛不欲生。除了食药，就是常年穿梭在各大医院，直到1996年的某一日，母亲话俾我知，而家有一种功法特别好，叫法轮功，又称法轮大法。当我听到大法书里面讲到嘅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与人为善嘅时候，我同自己讲，我能做到，我就去做。我迫不及待咁揾到大法书，如饥似渴咁去到大法师父主要嘅著作《转法论》，唔系好长嘅时间，一场看似平常而又突如其来嘅高烧过后，我突然有一种重生嘅感觉，系从出世开始就未曾体验过嘅无病一身轻。我仲话俾导游知，我从细到大都有好多嘅问题，曾不止一次仰望天空，疑惑咁问：人系从边度嚟嘅？又会到边度去？人到底有冇灵魂呢？特别系当父亲从离流之际到离世后，我更希望有个明确嘅答案嚟证实生命嘅存在。而法轮大法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，彻底折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接着我又谈到社会道德的下滑， 修炼能使道德回升，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。我告诉他，在这一个乱世中，大法师父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们果火向善的心。最后我又讲到中共对法轮功这场迫害，我平和地说，有这么多人被谎言蒙蔽着，今日他们能够出来旅游，就是了解真相的机会。作为导游，你如果什么都不讲，让大家自己去分辨也可以，但你没有做，这样你起到的是不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呢？在那一刻，他很震惊，就说，大姐，我真是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，我都是听其他人讲的。我就说，我知道大法师父不会怪你，因为你亦是被蒙蔽的对象。今日你知道了真相，如果能利用工作之便引领大家了解真相，你将功德无量啊。当时我感受到他内心的震撼。由于时间已经接近凌晨的三点，最后我就同他分享大法师父的诗词《红任》一书中的一篇诗造人。诗是这样写的：为名者弃恨终生，为利者六亲不息，为情者自寻烦恼，苦相斗造业一生，不求名悠悠自得，不重利仁义之事，不动情清心寡欲，善修身积德一世。在第二日的早上，他清洗完毕后，目光好坚定地看着我，就说，大姐，我要退出共青团。当时我就点了头，然后他说，我想你将做人这一首诗发给我，我要经常去看。我就说没问题。在旅游结束后，我们两个挥手道别，他义无反顾地向前走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心想，真诚和善意真是能改变人心。此后每当我在不同国家看到法轮功学员默默付出的身影，总是有种想落泪的感觉，让我由衷地敬佩。因为我知道那份善意和坚持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盼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和获得希望。最后讲一个在深山住的一位奇女子，她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，奇特的是她还可以替人治病，可惜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从平地传来一个消息，她喜获至宝，活出一个全新的人生。在中国的乡野，总是有好多真人日事，经过口耳相传，让人不由得啧啧称奇。这个是一个住在深山沟非常贫穷的农家小女孩的故事。这个女孩身体不是很好，纵时常会断气，差啲就活不到落嚟。但佢却能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，让我哋聆听佢嘅奇特经历。喺我出生之前有一个姐姐，但系冇活落嚟。但我个奶奶相信鬼神嘅存在，佢认为姐姐系被鬼神领走咗。传统有贱名好养活呢个讲法。所以为了让我能够活下来，奶奶和我取了一个好不好听的名字。确实我真的活了下来，但是一身都是病， 有气管炎、脑膜炎、双肩周炎、心脏病等等。每年过咗大年初一，我就好似被胶黏到坑上一样，一躺就系大半年，冇一天好日子过。而且我发现自己可以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。我屋企墙上有一张画，里面有一个小女孩。每当我病重嘅时候，就能睇到佢高高兴兴咁走落嚟。我五岁嘅时候，有一次病得好厉害，我见到自己同嗰个小女孩一起出去玩。我飞起嚟，穿过彩云蓝天，嚟到一个好大嘅花园，里面有千姿百态嘅花，仲有好多嘅树。树上长满咗好多嘅鲜果，佢哋都冇人看管。睇到呢啲鲜果，我自言自语话：我唔咋。刚讲完，一个白胡子老人出现咗，佢右手攞住一个拂尘，就往左膊头一搭，就话：我喺呢度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又话：你要翻回去。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奇女子嘅修炼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。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。突然就嚟咗一只凤凰，我骑着凤凰就离开咗。翻到屋企后，我睇到自己仍然躺喺坑上，三天两头会忽然断气，但系又死唔去。我长大后出嫁嗰一日，有人话我丈夫娶咗个骨尸，即系只有骨头嘅尸体。我到处烧香叩头，拜神求法，知道边度。唔理有几远，我都会去。真系冇我拜唔到嘅神，求唔到嘅法。但系呢一拜，我嘅病不但冇好，仲添咗一个能俾人看病嘅怪毛病。边个嚟我都睇，俾我一睇就好。我唔贪财，乜嘢佢哋送俾我任何嘢我都唔要。所以嚟睇病嘅人越嚟越多，我比其他人睇好病，人哋走咗，但我个病却越来越重，唔好提有几难受啦。而且仲时时会断气，有一次我又断气啦，家人认为我真系死咗，正打算准备后事，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我又醒过嚟。就咁样，我喺死亡嘅边缘上挣扎咗45年。有一阵子，山下有气功热潮，逐渐地，我哋住喺山区嘅人都知道，有人嚟向我介绍话，法轮功系好好噶，乜嘢疑难杂症都能治。开始我唔相信，我就想我乜嘢神都求过。边个都唔管我啦，乜嘢招我都试过，全都冇用嘅。当时我已经系冇活嘅希望，我已经系一个快要死嘅人，就等死神嚟接我。喺1999年正月初二，亲戚又嚟劝我话，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。人真系好多，都话好去试试啦。家人亦劝我，我躺喺坑上，有气无力咁睇住家人。 佢哋都用期待嘅眼光等着我嘅回答。我喺无奈中答应佢哋去试试，反正我都快死啦，再折腾一次都无妨。正月初九，我喺家人嘅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，因为学习班已经开始咗。我到嗰度嘅时候，只剩下三日学习班。我一入屋就感到迎面而来有一种非常强大嘅力量，使我这个连四两劲都冇嘅人一下子就精神起来。屋里面坐咗好多人喺度听法轮功师傅嘅济南讲法录音，辅导员叫我坐下盘腿听老师讲法，我一下子就盘上腿啦。这个时候大法师傅正在讲杀生的问题，我一听茅塞顿开，心想是不是我以前杀过好多的生命，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呢？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就是还债呢？我越听越入神，越听越爱听，全神贯注地融入师傅的讲法中，将周围的一切动静全都忘掉。听完师傅的讲法，辅导员问我听得怎样啊？我答太好啦，我来得太晚啦。辅导员又问没关系，有书亦有磁带。我又问了好多的问题，同辅导员听了好耐，并且学习了法轮功五套功法。三日之后学习班就结束了。在这短短三日里面，我的感受胜过活了100年，有一种不枉此生的想法。我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好有活力，不再死气沉沉，心里有讲不出来的愉悦。于是我找了12本转法论，准备攞返去深山里俾村里嘅有缘人。我经常同其他法轮功学员结伴出去发资料，话俾人民知法轮功嘅真相。因为我冇上过学，书里一个字都唔认识，只好将转法轮一书攞俾大伯，让佢念俾我听。当大伯念到释迦牟尼时，佢就话我唔识呢几个字。我就话等我睇睇，我一睇张嘴就话，我竟然话呢个唔系念释迦牟尼吗？大伯好惊奇，我亦觉得好奇怪。翻到深山嘅家，我每日都会练功。刚练第五套功法打坐，我身体就飘咗起嚟，呢个真系奇异现象。我内心自觉系有啲高兴，但亦有啲害怕。于是我一下又飘咗起嚟，一下又坐咗落去。就咁样，我上来下去来回折腾。就好似大法师傅在书里面讲的情况一样，身为身里有名的老病号，学了法轮功之后，一身的病都没了。我好欣喜，希望其他人亦可以受益，因为在我们这个贫困的深山沟里，看病非常不容易。就是有钱睇病，行动亦唔容易，更唔使讲系冇钱啦。睇起嚟病嘅人简直系病唔起呀。我嘅经济条件唔太好，我用几十元钱买咗一个录音机，仲喺山下买咗一啲大法书带返深山。嗰个时候交通好唔方便。那些路都是迂回曲折的盘山道，一个村要占好几个山头，邻里之间要见面就要走一段时间， 所以乜嘢事传起嚟都好唔容易。尽管系咁样，毕竟法轮功可以唔使出门，唔花一毛钱，所以仲系好快咁传遍山里。我哋村一下子就有30几个人嚟学法轮功，附近嘅村庄亦有唔少人嚟学，大家心心两两以来络绎不绝。喺1999年，因为修炼法轮功嘅民众太多，共产党开始动用国家宣传机器，公检法打压迫害，搞起整人运动。我修炼法轮功后，亲身受益。为咗跟政府反映真实嘅情况，恢复正常嘅修炼环境，我经常同其他修炼者结伴出去发资料，话俾人民知道法轮功嘅真相。有一次翻到深山嘅时候，已经系半夜3点。我走着走着就飘咗起嚟，一个大家公认走得最快嘅学员，喺嗰日点样都跟唔上我。呢位学员话：系乜嘢事啊？点解我就追唔上你？因为我轻飘飘咁，就好似飞起嚟一样，所以冇人可以跟上我。呢一种事情时常发生。有一次我挑着2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，感到轻飘飘咁，一啲都唔重。有一个妇女见到我就话：你担这个担就好似走喺云上，唔系走喺山路上啊。睇到我身上发生嘅神奇变化。我个丈夫虽然唔修炼，但喺共产党打压迫害最严酷嘅岁月里面，佢陪我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村委会嘅喇叭正在播放抹黑法轮功嘅事，我就话应该俾佢哋送一份资料去睇。丈夫立即就攞一份资料去，好快就返嚟啦。好多单位人员執法犯法，我就会同佢哋讲中国宪法第39条嘅规定，就係公民住宅唔受侵犯。好多村干部唔知道自己违反规定，唔知道共产党卸磨杀戮嘅伎俩，我会劝善同佢哋讲真相。我曾经系一个喺死亡边缘徘徊嘅人，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，活出一个全新嘅人生。所以我希望身边嘅人唔好误解法轮功，亦唔好错过呢一个咁好嘅功法。大家谂一谂，如果活着比死咗仲痛苦，活着却死唔去，咁生与死嘅意义系啲乜嘢呢？或许并非只系追求享乐人生咁简单。有好多病危、家庭关系破裂、事业失败嘅人，或系衣食无忧嘅人，佢哋仍然喺度寻找心灵嘅港湾，做人嘅价值同方向。而呢一啲人都同我一样，因为缘分而接触到《转法论》呢一本书，自此就解决咗内心长久以嚟嘅困惑。我真心希望你就系嗰个有缘人。假如听众朋友有兴趣睇《转法论》呢本书，可以去明慧网上面揾到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。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